华夏是一个充满神传文化的地方，古籍中记载了很多修炼人的故事，佛家、道家、民间传奇在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而经久不衰，世代相传，源远流长，有教化人心、道德回升的警世作用。现在就等我们通过神传故事这个节目，再去领悟人生的真谛。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神传故事这个节目，我是韵薇。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沙漠哥到康熙大帝上集。
自从秦始皇创立中华帝国以来，几乎每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都会诞生一位雄才大略的明君圣主，为普天神民开创或者奠定一个经济、军事、文化的全盛时期。比如汉朝武帝的汉武盛世，唐朝太宗的贞观之治，明朝成祖的永乐盛世，他们都被共同书写了千古英雄人物的风流时代，铸造了中华传统文明的辉煌历史。如果将敬仰的目光锁定在中华最后一个帝国大清百年清朝十三个皇帝之中，有一位被尊称为圣祖仁皇帝，圣祖是他的庙号，仁是谥号，是最顶级的皇帝称号。孔子家语里面有讲，古者早有功而终有德，能尊为祖的皇帝大多都是初期就具有开创或者光大基业的君主。圣就是圣贤、神圣之意。历史上有四位尊号圣祖的传奇人物，除了康熙大帝之外，第一位被唐玄宗追封大圣祖的老子，第二位就是唐朝时南诏国的郑麦子，第三位就是宋真宗追封的道教神仙赵元朗。而清圣祖康熙是唯一凭借治国和兴邦的卓越贡献而获封这个美誉的皇帝，亦都是真正担当得起这个庙号的皇帝。在大学里面有讲，为人君，止于人，仁政是古代儒家的政治理想。仁君就是皇帝至高的境界了。后人对这位皇帝的评价可以说是最顶级的赞美了。自明朝以来，历代皇帝终生都是用一个年号，因此我们亦都常用年号来尊称在位当政的皇帝。而这位皇帝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就是康熙皇帝。他满族的全名就是爱新觉罗元华。在字面上来看，康熙这个年号取其万民康宁、天下熙盛之意，而他在中华历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开创了历史百余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盛世了。在这个盛世是整个清朝的黄金时代，缔造了中华帝国体系中最后的一个高峰。康熙帝是清朝的第三任皇帝，他登基的时候正是清朝入关的第十八年。作为一个外来的政权，康熙帝所属的满族有怎样的历史呢？君临天下，君主为万民之上的时候，祖宗又留给了康熙帝一个怎样的基业呢？清朝是满人所建立的，满族古时是称为女真、肃慎，是中华东北部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山海经》里面有话，早在舜禹时代，北方的肃慎国作为外族的部落向中原君王朝贡，经历了秦汉、魏晋等朝代，联系一直未断。到北宋的时候，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诸部落，建立了金朝，开始了同宋、辽、蒙古长期征战的历史，同时仰慕儒家文化，推行汉化政策，出现了世宗治世。明朝末年，满族政权再次兴起，建立大一统的清王朝。 大清帝国的前身是后金。在康熙帝之前，经历太祖、太宗、世祖等三位君主。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定满民，再次统一女真，初创王业。太宗皇太极以人治国，定满洲族名称，改国号为清，为入主中原奠基。世祖福临，幼年入关称帝，统一中国，开启了称帝天下共主的时代。经过三代帝王的努力，康熙所继承的是一个百业代兴、生机勃勃的年轻帝国。同时，由于清朝入关没几耐，康熙帝又是年幼即位，他面对的又是一个风雨飘摇、重重阻险的国家。纵观康熙一生，年幼登基，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他少年时代废除了权臣，用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执掌朝政，开始了他精彩传奇的执政生涯。在军事上，他内平三藩，统一台湾，外族沙俄，西征漠北，立下了显赫的武功。在政事上，他御门听政，设南书房，六次南巡，体察民情，令到国家稳定，人民安乐。在文化上，他专儒学，崇尚礼教，组织编修书籍，招揽天下贤臣，引领清初文坛，带来文学上的兴盛。同时，他又放眼世界，明清之际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一批传教士踏上中土，带来了不同的信仰、物器和知识，亦都带来了东西方文明的相遇。有些西方人受到皇室贵族的器重，在宫廷内外带来很大的影响。文武相传的康熙皇帝对待西方文化亦都采取了开明的态度，革新立法，钻研西学，掌握了西方数学、天文、地理、医药等知识。这样一来，康熙帝还是历史上最博学多才的帝王。康熙帝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呢？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励精图治呢？开创大清盛世呢？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一一这样细说。他由沙马哥到康熙帝，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中华王朝的帝王，他是神所选定的，因而帝王古称天子，即是天之子，象征着君权天赋。当帝王降生的时候，他的身边往往会出现神迹的异象，长睡之兆，预示住上天的意旨。史书中帝王的传记大多记载了他们出生前后发生的奇异事情。这样康熙帝的降生又给历史上留下了什么神迹呢？我怀孕顺治皇帝的时候就遇到天降长睡，如今同妃又有同样的吉兆，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是会享有鸿福。以上就是孝庄文皇后所讲的。顺治十一年1654年，亦都是清王朝入主中原的第十一年，皇家公园紫禁城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战火，在新朝新帝的手中逐渐重现雍容尊贵的皇家气派。王历3月18日的祭祀亦都是一个万象更新的时节，一声婴孩的哭啼响彻紫禁城中的景仁宫。清朝第二位皇帝顺治皇帝的皇三子降生了。这一位在紫禁城出生的沙马哥，由庶母同事所生，非嫡非长，但是他的降生是宫廷里面一件大事。他的前两位哥哥，大阿哥两岁时就夭折，二阿哥一只眼睛有残疾，这位三阿哥就不同凡响了。 仲未出生就各有长睡之兆。早前有一次，同妃向慈宁宫的太后请安，当时的太后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后孝庄文皇后。她一生培养两代皇帝，经历了三朝尊荣，而且不贪恋权位，为开创清朝盛世做了杰出的贡献，是清王朝真正的国母。那一日，同妃正要向孝庄文皇后请辞，孝庄太后发觉她的衣裙处竟然有神龙盘绕，一问之下，原来同妃已经怀有身孕。太后非常高兴，原来她当年怀孕的时候也都见到盘旋在她身上的龙，还散发着灿烂的红光。之后她就诞下皇子，即是顺治皇帝。太后深知大清又将有一位前途无可限量的贵子降生，她就开口预言二日生子必应大福。果然同妃分娩之时，景仁宫内充满异香，好耐都不散，五彩霞光充满了庭院，可以同太阳争辉。当时的宫女内侍都看到这番景象，个个都觉得好奇怪。三阿哥出生之后，史书称赞他的容貌，小王子的样貌可以讲得是英俊奇伟，神采飞扬。他的眼神好像高原的太阳，拱起的鼻梁好像山岳耸立，耳朵宽大，哭声洪亮，一副天生聪慧的模样。他是100%帝王之相，而他将在不久的八年之后应允成为一位少年天子。这一位小皇帝，他是以康熙为年号，开启61年的执政生涯。在这60多年里面，康熙皇帝将带领满汉群臣走过风雨飘摇的帝国初创期，以非凡的文治武功和雄才大略，开创了300年清朝中最繁荣昌盛的康雍乾100多年的盛世。以上的主题已经跟大家讲完了，在下集还有康熙帝的传奇，请听下回分解。多谢收听，我是韵薇，下次再会。